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的话题也相当多啊，主要是有好几个新闻类的话题啊。我们本来就准备了一些，然后这一两天又有一些新的话题，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稍微提一下的啊。第一个就是昨天已经有结果了的，我们东南岛上的大罢免。其实之前大部分人认为这大罢免很难取得巨大成功啊，反对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昨天开票出来的结果啊，24个区域立委再加上一个县市长，就是民进党发起的，一共对25个立委或者市长的罢免，最终居然是0-25啊，就一个都没成。这个结果还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对
大
啊，
部分人认为，起码能够成功3到4个。当然，民进党需要的是干掉6个，换成自己的，他才能够达到在立法院取得重新多数地位这样的一个目标啊。但最后的结果是零啊，这个可想而知是对赖桑有很大的冲击的，就接下来会有好戏看的。当然，这个事儿呢。也客观上增加了国民党的一些底气啊，让他在跟大陆去谈一些东西的时候更有底气，这个是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情啊。
谁说我是百年烂党？
对，这个百年烂党突然他又行了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具体数据啊，在25个区域进行投票。那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则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个选区注册的选民，要最少有25%要投赞成票，就是同意罢免，然后赞成票要比不赞成票多，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算成功。这个25%的人支持罢免，这个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民进党的势力还是可以的，他至少接近一半啊。所以25%他还是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基本上都比不支持罢免的数要少，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这个门槛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其实说起来是前两年民进党在他们完全控制立法院的状态下，通过了一些修法，人为的把这个门槛降下来。所以这个事儿不是赖上一拍脑袋就做的，早就做准备了。就说明民进党这个党啊，对他自己搞这种街头政治运动，所谓的民选政治是非常有信心的。他想，我把这个门槛降到25%，然后只要比你不赞成的多，我就能罢免的话，那这个武器多好用啊，我随时可以拿来用啊。哎，这次他就很自信的拿来用了，结果吃了个0-25，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那我们看这个数据呢，支持罢免的和不支持罢免的基本上是4-6开。就是不支持罢免的大概60%左右，支持的40%左右，这个呢就正好跟去年赖桑大选的得票率呢是高度吻合的。去年这个赖先生选上伪总统的票数就是40%。那有人可能问了，你40%怎么还选上了呢？另外60%怎么没选个总统出来呢？啊，那就是因为台湾那边有3个党嘛。所以那边的蓝党就是国民党，还有白党，也就是民众党，他们没有很好的合作嘛，所以大选就输给了一个40%的赖桑。而这一次呢，民进党搞的这个大罢免，看上去是真的把蓝白两党都吓住了，所以他们这次是真的很紧张啊，非常好的合作了。那民众党就算是帮忙，为什么帮忙呢？唇亡齿寒嘛，就是觉得如果国民党都被干掉了，他就更没戏了。而且他现在自己党主席被关在牢里面啊，不知死活，所以这次是蓝白真的合作了。蓝白一合作的，那么这个60%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岛上的政治光谱其实没有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民进党的基本盘35%到45%，然后剩下的呢是蓝白，哪一方也没有办法稳拿50%。那很明显，这次这个0-25的结果呢，多少？表现出来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一次发动这个大罢免还是有一点过分了一点，就是对政治有点了解的人啊，大概就能理解，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政治啊，它大体上只有一部分是成文的法律呀、规章制度来体现的， 还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所谓的政治默契、政治传统、政治规矩，是吧？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真的去挑战它的话呢，整个体系就会很危险，不太容易成功。当然，你看美国这 Trump 就是挑战了非常多的政治默契和政治传统啊，然后他现在正在红利期，但是长远来看呢，可能我觉得他也会受到反噬。这一次呢，很明显，Lysol 发动的这次事情啊，我觉得多少就是有点过于打破政治传统，而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反噬。另一个感触就是，这次比较明显的，像类似于馆长啊，还有亮亮光头啊这一批啊，都是原来支持民进党的，但是现在反叛出来的啊，战斗力很强。这波人很懂新媒体的玩法，这次对绿营是有很大的打击的。其实，民进党党内就有相当多的人不赞同这个大罢免，所以他们接下来肯定要找赖桑清算的。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民进党内部会有一番内斗啊，这个也值得一看。啊，就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们两位怎么看？
这是一次投票，是8月份还有一次投票，是怎么回事？
对，后面还有一轮，但那个就是针对的席位会更少。就这一次都0%25的话，那个我觉得就不会有什么大影响了。
其实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些说法，反正就是绿营那边吧，就非常的沮丧。
对。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也没有质疑说这个里面有人作假啊什么，但说这是共党的阴谋，不明白共党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阴谋？
就他们一直说的嘛，意识形态渗透嘛，啊，一天到晚用小红书啊，还有那些电视剧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红色宣传呀，利用岛内的中共同路人是吧？一起来洗我们的脑啊，让我们的民众被骗啊，就这个意思吧。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我在这个大罢免结果出来之前，我真的关注过国内舆论。我看到的很多说法是赶紧罢免，罢免
对
完
啊，
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更有理由对付他们了。
对啊，
所以，
就国内有两类人啊，一类人是那种无脑武统派，就比较穷兵黩武的了，那脑子简单，中二少年，对吧？这是一种，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啊，最好那边全都是台独，这样我们打起来没心理负担，就这种论调的。还有一类是像我这种，就是对国党深恶痛绝的，就是我认为国民党对整个事情的阻碍甚至超过台独政党。那这种呢，我虽然武不武统我不知道，听党中央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国民党是一定要铲除的，甭管咋铲除，反正要铲除最好，因为这个党是绝对成不了事，绝对是坏事的。当然这事儿也说实话没有那么绝对了，也是这么一说啊，很多事情会动态变化的。你像这一次，由于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夸张，然后呢，激发了像馆长这样的一批人啊，来做了一些事情。馆长他也不一定支持统一，他也很难讲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但客观上他确实打破了一面墙。就像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讲的，现在岛上的民众的绝对的一致观念是维持现状，这是他们的公约数，就没有人希望改变现状。你要独，大家会反对。你要捅，大家也很怕啊，就大家都不想变化，这个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可以理解。哎，但是一方面统一的压力增大，然后一方面岛内越搞越乱，这个政治啊越来越不是大家所想要的样子。然后呢，再有一些人去打破原来岛内的那种信息封锁、那种信息的茧房的话，会让一部分维持现状的人，他的观念转变为。真要统一也不是不行哦，哎，只要有这个变化，我觉得就非常好。所以国民党也不是一成不变啊，我也在期待他们有所改变，虽然不是很乐观。行，反正这事儿呢，就是初步有一个结果啊，后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观察的，尤其是刚才我说大概率啊，民进党内部会有一些内斗，然后赖桑狗急跳墙会干点啥不知道啊，他现在正在谋求8月份要窜访中美洲。过境美国想搞事情，看会怎么弄吧，看美国人给不给他做啊。第二个这两天的新闻就是昨天在上海开幕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5， 这个会呢，就正如我们之前的预测啊，因为他的政治调门很高，来的人级别非常高，所以呢，可能多多少少技术氛围就会弱一点。那我们这个节目，包括我们几个人，我们都比较关注的是具体的技术和产品，所以可能有意思的东西就会少一点。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啊，包括华为展示了它的升腾的一个算力集群，啊，据说数据不错。另一方面，DeepSeek 也肯定会去有一个展台，但很可能是政治任务。我觉得你必须要支持一下。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什么重量新闻要发布啊。有人说要发布 R2，我觉得不太像所以这些呢就可指望的不多，但是还是一些点可以关注啊。昨天有两个演讲，我觉得值得简单的提一提。一个是我们最高级别的，我们二号领导人去了啊，有一个主旨演讲。那整个演讲并不长，我听下来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三个：开放、普惠、安全。这个基本上给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研发、开拓、创新给出了方向，就是开放、开源，这个一定是基调啊。它是一个基础设施，是一个公共产品，它不是一个靠专利赚钱的东西。这个基调是有的，开放加普惠。这个普惠，一个是在中国肯定希望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工作岗位你都要用起来，是吧？另一方面，更重要，这个普惠主要是讲给全球南方的国家听的。发达国家你爱用不用，对吧？你肯定多半会去选美国的。但是全球南方的，我这里是绝对开放的，我会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很重要。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一些治理和安全相关东西就比较重要。现在很明显，很可能接下来 AI 会变成两个体系。美国主导的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体系，这是很有可能的啊。然后呢，各自大家去选一些来用。这个时候，如果里面有一些标准啊，尤其是跟安全有关的，这个安全不光是我们现在习惯讲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可能包括专门的 AI 安全这方面就急需有一个磋商机制。所以这次也明确的提了，包括我们二号的演讲，包括后来的这个官方公报里面都讲了。说希望在上海筹建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所以我在我们大群里面开玩笑啊，这是第二个上海合作组织啊，
挺好。
这是我们领导人的演讲里面的主题。然后另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大佬啊，Jeffrey Hinton 来了啊，他讲了一个也不长的一个演讲，这位老兄可是罕见的图灵奖加诺贝尔奖的得主。他讲的东西我听了一下，也比较简单，就几个主要的观点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啊。第一个，他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啊，对语言的理解非常类似于人脑。他说可能人脑就是个大语言模型啊呵呵。这个话呢，说老实话，我是不信的。就我觉得他也没有很过硬的根据啊，是他这种感觉。但这个提法很有趣啊，印象很深。第二个，他提到一个点，他说人脑里面的信息和知识很难持久化。这个人死了就没了，啊，好像有人在研究人脑里面的信息上传到计算机系统，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很难做到，这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是反过来呢，这个 AM 的权重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因为他那个主题演讲的标题就是数字智能会不会超过生物智能，啊，这是他的一个题目。其实他最后没给答案啊，但是他讲这些论点给我的感觉是他觉得数字智能是会超过生物智能。啊，这个呢，说实话，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存疑。首先，人脑的信息能不能上传，这个是个问号，还在研究啊，是有可能做到的。就算做不到，那人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把他的信息知识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把它数字化。这是人其实一个多年以来已经练就的能力啊。所以这些论点都很复杂，说不清楚啊。他提了他的观点啊，我们就姑且一听。然后最后他讲的关键的观点，其实他最后的一段，他讲说。AI 就像人类养的一些小虎崽子啊，就这些小虎崽子呢，迟早会长大的。那长大之后会怎么对我们，我们是不清楚的，没准会把我们吃了啊。他是这个观点。他说，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么就把现在把它宰了啊，但这个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他说啊，就算有国家说我们为了安全把这个 AI 停掉，其他国家也不答应，所以他觉得这个做不到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好未来怎么驯化它的方法。那这个观点其实是 Hinton 一贯的观点啊，他已经在很多场合讲了差不多10年了。 他这个观点呢，我觉得跟上面说的，我们不论是领导人还是大会的公报里面都提到的这个合作组织的倡议啊，我觉得是高度契合的。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必须要建立一种超国家体系来进行协商和协作，才有可能做到。而这个呢，对人类生存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他的主要观点。所以我也在猜想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传一个这样的组织出来，Hinton 会不会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啊？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设想啊，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啊，你们两位有什么观点吗？
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 AI 威胁论，不是说 AI 没有风险，而是说散布 AI 威胁论这种做法，就是 AI 有可能比人聪明，所以它很危险。这个背后的逻辑才是说得通的。如果说 Hinton 没有在一开始论证说 AI 有可能将来比人聪明的话，那么它的风险都是可以想象的。
对，
但是如果他比人还聪明了，那就意味着人治不住他了，所以他才是危险的。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推理，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其实这背后是对自己这门学科的极大的自信，所以他才会说很危险。而我们为什么没觉得这么危险呢？或者至少我个人没觉得这么危险呢？因为我没觉得他会这么强大。这条路走下去，走到 AGI 还早呢，所以我们真正要散布的不是 AI 威胁论，或者是它有可能超过人类，所以把人类干掉，什么小虎崽子什么的，而是你首先得搞清楚它的能力边界，以及你得观察它的能力边界的扩散情况，然后才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应对方法。就是说我既不要乐观到觉得肯定没问题。也不需要悲观到说要防范于未然，然后怎么样，一定要当心，而是首先建立观察机制，然后才考虑今后如何应对。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想象，我觉得都是很主观的。我是这个想法。
可能对他来说，如果不引起大家足够的担忧，并且实际的开始做些事情的话，连你刚才说的这种观测、监控和预警都很难建立。就是我们去，这是典型的一种 containment，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约束它啊？那这种约束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肯定是要建立在一个观察和判断的基础之上。否则的话，你难道就不发展了吗？就像刚才说的，现在就把它宰了，显然已经做不到了，对吧？他可能现在采取的这种策略啊，就是让大家足够忧虑啊。但说实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危险真正降临之前，是倾向于小看这些危险的，不管它真实情况怎么样，这个是一贯的，所以它非常难去做到这一点啊。好在我们还是对这个安全是有一定的警醒的，对技术的一定程度的约束还是有一个底线的，所以确实我也很感兴趣，就是看他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不是能够真的建立起来，哪怕现在他暂时啥大事也做不成，我觉得意义都挺大的，先把这个旗帜先竖起来，真出事儿的时候，至少哎有人已经在那儿准备着了，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在乎这件事情，尤其是现在的美国，他不在乎了。
你肯定的，
对啊，那
尤
么，
其你中国搞的，我更加拆台呀。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合作组织，如果它真的目标是预防可能到来的危机的话，它其实管不住那个最大的危机的来源。
但他可以想办法做一些隔离呀。
这倒是。
我可以设定一个准入门槛，就在这个门槛没达到的情况下，我就对你有所限制。其实说实话，现在的 M 它的危害性是几乎等于零，因为它不能够在线运行啊，就是它都是一些沙箱里面运行的，它没有真的接入到我们人类的信息网络里，就它没有办法操控我们的用户名密码去帮我们下单去做那些实际 action 性的东西。以前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啊，就之前有一些技术和工具，什么 browser use 啊，什么 computer use 啊。那些是需要高度警醒的应用场
是的。
景，因为它相当于把 AI 的能力扩展到了我们人类真实的信息世界里，就所有的信息世界的资源，比如说 一个实体的开关啊，一个实体的金融账户对 AI 真的开放了，那一步迈出去就是很关键的一步。那 OK，如果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协作组织，它定义了一些门槛，就是如果你没有具备一定的机制的话，你就永远不能跨出这一步。但是具备了某些安全机制的话，就可以尝试跨出这一步了。那我们就相对安全嘛，就至少在中国这个范围之内，或者中国和它的联盟、它的共同工作的国家一起，哎，这部分就相对是安全的嘛。那美国你要乱来，我管不了，那你自己搞嘛。所以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些作用啊。
是的，
嗯，我对这个合作组织的兴趣还有期待也是挺强的。对，一方面正好借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对，能够发挥它的一些作用。第二个呢，其实现在在国际上的这些诉求其实还是非常强烈的。对，
嗯，
那
对。
借着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遇，对，包括我觉得聊那个。安全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策略。对，这个呢，其实是能够，包括人类的这些普世价值，还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比较容易的团结更多的一些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对，既能够贡献一些像 AI 开源模型这样的一些人人都可以用的东西。同时呢，也能够去受控、受限，然后呢，给大家去，造福吧。对，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前面的节目好几期，其实也都谈，而且我们也会一直追踪国内最好的这些大模型的一些进展。对，包括我最近其实，在参会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包括我们有一些研究机构，甚至都在做这种，全开源，包括连数据都。放出来的一些模型，甚至是给到大家去做一些事，对，那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我是挺期待这件事情它能够成的。
对，所以呢，这个会呢，反正还在开啊，我们再进一步关注吧。它在政治上的影响会大于在技术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判断啊。当然，实际会不会接下来2天有一些重磅的技术或者产品公布啊，这种不知道，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是政治层面的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事儿了哈。好，那最近显然美国人也没闲着啊。上个礼拜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跟 AI 的事情，在华盛顿开了一个 AI 创新的一个大会，这个是 Trump 亲自去了，做了主题演讲，而且宣布了美国一个新的叫 AI Action Plan，叫 AI 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它其实不算是美国正式的法律啊，它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行动计划，并且包含了一系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里面有一些呢是 Trump 签的一些行政令，有一些可能要更改或者是创建新的法律来保障它。但是这个东西呢，普遍来看呢，我觉得在美国的共识是问题不大啊，有一些反对意见，但不是那么的强烈。大家确实会相对比较认同要在 AI 上进一步的发力啊，进一步的去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美国的不论是哪拨人啊？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啊？进步派还是保守派？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中美竞争的最后战场就是 AI 了啊！这一个我觉得他们是有高度共识的。那么这个 AI Action Plan 包含些什么东西呢？实际上，白宫已经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叫 AI.gov 啊，所以这个不得不羡慕啊！这一级域名掌控在手上的国家就是豪横啊！直接他们这个网站就叫 AI.gov，这个 AI.gov 呢，它就新上了一个页面，就是 AI.gov-action-plan 这样的一个页面，这里面详细讲了他们的一些关键的要做的事情和他们的理念，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多，但是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大概包含几个方面，它主要的政策的支柱。大家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通过政策上的松绑来加速 AI 创新。这个主要是指什么呢？是之前拜登政府其实对 AI 的产业是公布了相当多的法令法规啊，比如说里面最怨声载道的就是跟 DEI 有关的。 啊，多样性有关的，就是你这个 AI 生成的任何东西，不论图片、视频、文本，里面不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偏见啊，你必须要保证你的多样性、包容性等等啊。这个事儿其实把各个 AI 厂商整得挺惨的啊，他们的这个 alignment 做这个。就是这种对齐啊，做这种合规相关的部门非常的痛苦啊，有的时候甚至就会瞎搞一些东西啊，把这个研发部门逼得也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一块呢会有非常多的松绑，很多东西就不是那么严格了。那这个呢显然是对他们的创新是有帮助的。另外的一个。对他们支持的利好是，政府会开始大量的采购 AI 产品，用在他们的国际上的外交啊、政治啊、国家安全啊等等方面，尽可能多的去应用，就是国家带头用起来做示范，也非常有意思啊，很像我们的一些产业政策的味道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大力的推动基建。做 AI 基础建设，这里面主要指的是数据中心和半导体工厂，以及配套的基础建设。那跟数据中心和半导体工厂配套的基础建设，主要就是电力能源。然后再结合董王一直在说的对化石能源、对传统能源的青睐，所以这块呢，对传统能源、石油啊、煤炭啊这些也是巨大利好。这个 Action Plan 出来之后，相关的化石能源的股票也涨得很厉害啊，所以这块就连带着会把传统能源那一部分会吹起来。这是第二个，就是基础建设。第三个就是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的盟友推技术标准，推基础的硬件、软件、模型，推广美国制造。这个美国制造包括硬件、包括模型、包括软件。还有其他的技术和应用标准。简单的说，我觉得美国人是还是挺认真的在做 AI 的建设，在做 AI 的竞争了。他肯定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包括一些传统的盟友，欧洲啦、日韩啦、加拿大啦、五眼联盟啦等等啊，这些都能尽可能的拥抱美国的标准。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再联想上次节目我们提到的。美国松绑了 H20 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啊，美国的高官纷纷提到这个让中国对美国技术上瘾的这样的一个谈法，其实是一脉相承啊。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已经大家接受了的逻辑。那这个 Action Plan 出来之后呢，当然普遍积极的响应比较多了啊，就包括觉得会提升我们的创新、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等等。啊，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等等啊，这都是好的。那有少量的反对或者说是质疑呢，可能更多的是对放松监管之后所存在的 AI 滥用的风险，比如诈骗啊，还有一些就业上的冲击啊，还有 AI 伦理问题啊，包括版权和隐私保护啊，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就是一直以来 AI 大家会担心那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反对的声音其实还好，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东西本质上啊，是就跟我们上次节目说的一样，我认为是美国走在对他们来说正确的道路上的一步。但关键当然是他走得怎么样啊，能不能走得如他所愿，这个是另一件事情啊。就是你有很好的愿景，不代表你能做到。但总之，接下来就像我们前次节目讲的，AI 的竞争是中美大国竞争的一条主轴了。啊，这个是我看他们这个文件的一些感想，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因为在另外一个群里面有一些 Linux 基金会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群里面去传播一篇文章，是 Linux 基金会一位叫做伊普拉辛哈达德的一位博士，他呢是曾经担任过一个Linux 基金会的战略副总裁，战略项目副总裁，也领导过这个 Linux 基金会的 AI and Data 子基金会。的做执行总监，而且呢，他还是也是 Linux 基金会下面有一个叫 PyTorch 的基金会的创始执行董事，所以他在这个领域应该是经验非常之丰富，尤其是在 AI 领域和基金会的领域，所以他专门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深度的解读这个美国的 AI 行动计划。 当然完全是站在开源和基金会的立场，一方面是说这样很好啊，另外一方面就在他看来，就是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开源 AI 会成为国家战略工具。但是呢，他说完好话之后也会谈到一些担心嘛。第一个担心是关于这个意识形态中立和美国价值观这种表述是很模糊的，他认为这个会带来一些麻烦，或者是引发一些纠纷。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站在他的立场，他就是说像这个我们 Linux 基金会有 PyTorch，有这个 AI and Data 这样的子基金会，我们可以实际的承担开源治理相关的工作。那他认为政府需要与其协同，而不是架空。就感觉就是说，这么一锅粥，你不能把我推开，对吧？你们光去喝去了，没我什么事儿，那不行。这是他的一个担心。还有一个担心呢，其实应该是他代表的是 Linux 基金会的众多盟友，或者说众多的会员单位来说的，就是因为美国在强化对华芯片封锁，可能会加剧技术脱钩。而盟友们会担忧过度依赖美国技术栈，所以他作者强调，计划的成败哈取决于能否将这个开放权重，包括开源这样的理念，转化成为可审计、可修改、可复用的实际的治理框架，否则仅仅是无方向的算力扩张。这是他大概要表达一个观点，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要下大决心做开源、做 AI、做这些东西了。这个时候，接下来我觉得我是就这个时候这个易普拉辛啊，他说我觉得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既懂 AI 也懂开源，你不能踢开我们，然后你们去乱搞，到最后就变成是算力扩张，就基建获益，然后跟我就没关系了。他担心的是这个。
我其实觉得，我看下来他们的这些正式的一些文档和文案啊，对开放和开源提的不多的，其实没有你刚才转述的他认为的那么多。我没看他那篇文章，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肯定是这么认为啊，
对，基金会肯定这么说。
他要从这个政策当中解读出对于开源强烈的利好信号。
就是在这个 Action Plan 里面有一句话。叫 encourage open source and open weight AI，这句话是有的啊，就是鼓励开源和开放权重的 AI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也明确的讲，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开放的协作来增加 AI 的 adoption，就是应用啊，就是被更多的人所采用，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做这个文档的人还是一批比较懂行的人。但是我要说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啊？我不知道 Linux Foundation 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战略地位，但是从我现在看到的，我觉得它应该跟 Trump 的圈子不是特别近。
我也觉得
是
是。
的，是的。
所以在整个这个体系里面，就有美国的媒体就提到了一个观点，说整个方案过于重视私营部门的意见，就那些私有公司啊，什么 OpenAI 啊、X 啊、Amazon 啊、Google 啊等等，这些的影响力会很大。那私营部门以外是什么呢？其实就两种嘛，一种是政府本身，一种就是 NGO 啊。就是认为太过于重视私营部门意见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包括 NGO 啊，包括政府的监管的意见呢，可能会不太被重视。但是要注意有一点啊，就是 Trump 这个人的脑子里面啊，他已经把大部分 NGO 跟民主党画成了等号，他是非常不喜欢跟 NGO 打交道的，他认为 NGO 都是民主党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像 Linux Foundation 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机构组织，是不是能真的那么好参与进去？而且，如果真的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媒体所担心的，由私营部门控制了这里面的资本和一些监管的意见的话，那其实以美国现在这些巨头们的倾向，他们是越来越不愿意开源啊。现在实际
是，
上，美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有分量的开源模型了，一个都没有了。
理解。所以说这个基金，那个美国的像这些 Needle Foundation 的这些基金会就更着急了呀。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着急才对。
对，而且要拼命的体现，然后呢，和这个文件去做一些关联，然后呢，去呼吁，还是希望能够去发挥开源的这些力量。对，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从基金会角度的一个诉求。
你看，现在我刚才讲的，它这里面的几个重点里面啊，政策支柱里面的几个东西，去监管这个跟基金会没啥关系，基础建设跟基金会没啥关系，政府采购跟基金会有点关系，但不多。那真正比较有紧密联系的，其实就是怎么向外推广美国制造、美国标准，在这个方面，基金会可以用作它这个战略的一把刀。但是基金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一把刀吗？或者他做得了吗？我们设想一下，假设美国人找到 Linux Foundation 说：“你看，我要推这个标准了，你们所有的这个，以后发展 Agentic System，发展这个智能体系统啊，都必须按照我这样的一组 API 接口啊，我把这个 API 接口的标准交给你们，你们去负责全球推广吧。但是呢，这个标准呢，很明显它是就是受到很多的限制的，要使用这个标准的话，必须是我美国商务部认证的公司。”你阿里想提供这个标准，我是不认你的，所有中国的企业都不能参与到这里面来。好，Linux 网的请去推吧，
那他
这
这个
个
就尴尬了。
这咋弄呢？
对呀、啊
所以就不是说一定不行啊，但是反正我觉得刚才老庄提到这个像 Linux 网类似这样的组织啊，他得思考一下，这个里面到底会怎么弄，他怎么能发挥作用？
他很尴
确
尬，
实，
就是我会倾向于认为啊。如果中国政府说开放普惠，可能大体上是真的开放普惠，不会把
对。
美国排除在外。但美国人讲的开放普惠，99%会把中国排除在外，
是的，
这就是差别。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我当然觉得 Linux Foundation，你要真想做开放的话，你还是投共吧。
对，我觉得他和我们更匹配，是。
好的，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千问三新发布的一组模型啊。千问三上礼拜先是发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千问三 Coder，这个模型大家一直很期待，因为社区里面玩 Coder 相关的模型的人还是比较多，程序员们都很喜欢，尤其是之前千问2.5的时候，那个 Coder 的performance 啊，包括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不错。这一次千问三本身架构上有很大的提升，大家就觉得很期待。那果然，这个千问三 Coder 出来之后呢，我自己试了一下，我是蛮喜欢的。就是它废话不多，instruction following，就是我们给它的一些指令遵循啊，它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很明显，对各种编程语言的支持比以前更好了。以前千问2.5，我给它一些比较冷门的语言，比如什么 Haskell 啊、Lisp 啊之类的，它是会出很多问题的。但是新的千问三的 coder，我觉得成功率相当高啊，所以表现是不错的。然后这次还很有意思的特点啊，千问三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feature 是它的所谓叫 hybrid mode，就是混合模式，就是它既可以 thinking 也可以 no thinking 的方式去生成啊，你可以通过客户端来控制它某一次生成是有。思考链还是没有这个功能，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节目里其实点评过？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挺有创意的功能，但实际用起来没那么实用。因为实际用的时候，我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要它 think 还是不 think 的。我们当时还提了一个设想啊，就是如果它这个模型能聪明到对需要 think 的问题它就 think，不需要 think 的问题它就直接答的话，那就会更有用。我甚至自己还写了一个插件。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啊，好，结果这一次千问三 Coder 出来的时候呢，千问的团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目前阶段，他们暂时先去掉这个 Hybrid Mode，而是发两个独立的模型，一个 Thinking 的，一个 No Thinking 的模型，也就相当于回退到原来那种模式了。但是他们也明确的说明了，说这个并非是他们的永久的决定。只是现在还在研判，那为了简单起见，他们这一次一波的模型都不再搞 hybrid 了，而是 think 归 think，不 think 归不 think 的那么紧接着千问三 Coder 呢，他又发了千问三的两个升级版本啊，0725的两个升级版本，也是一个 think 一个不 think 的。 有一点很有趣，这个千问三 CODE 的模型的参数数量比千问三还高一些啊。当然这两个都是 MOE 的模型啊，所以它实际上是应该是专家的数量变多了啊，在 CODE 的这个模型里面，它会使用了更多的专家数量。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当然大家玩的很多啊，尤其是之前正好又有 Kimi 的那个 K2 也出来，也是号称编程和 Agent 和 Function Call 这样的一些场景高度优化的。那千问三 Coder 也是主打这个场景，所以很多人拿这两个比啊，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对比。总的来说，千问三 Coder 的表现，我个人挺满意啊，不知道你们两位用的感觉如何？
我现在有点懒了，
哈哈，嗯。
就是被硅基流动给绑住了，
嗯。
就是因为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说过嘛，我因为帮着硅基流动去搞了好多邀请，然后不是账户上就积攒了800多块钱嘛，而且就觉得每个月只花2、3块钱、4、5块钱这种怎么也用不完，我就一直就用硅基流动，就不想用别的。然后硅基流动现在只上了 Kimi。没有上那个千问三 Coder，然后所以我就还没有用上，我又懒得再去申请别的 API 什么 key 啊什么的，又觉得麻烦，总觉得想等一等，等一等它有了嘛我就用了，结果这一次好像隔了好久还没出来，回
那
头
你去
我再
催
去
一
跟他
下，
们投诉一下，投诉一下。
是
我
的。
觉得你起码这个 DeepSeek 跟阿里云的那个 key 你得搞一个放着备用 DeepSeek 我有一个原厂的那个 DeepSeek 我是有的。但是阿里云的那个我一直没有去申请，
搞一个应该，
搞一个
他
搞一
上来就送你100万 token，我觉得半年都用不光。
个，可以，好的好的，行了，马上去申请，
千问还是值得的，我觉得千问还是值得的。
对，你脑子还是跑得快。对，像我们都还没有用，但是呢，像圈里面的，包括一些技术极客们，对，现在很多都开始去直播一些它的一些效果。对，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对它还挺认可的，我的感觉，
但是我看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不论是英文社区还是国内的中文的社区里面，在玩千问三，包括 K2 啊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主打编程辅助嘛，然后大家也配合着各种各样最近冒出来的前端工具，比如说 Cloud Code 啊，这个 Gemini Client 啊，还有。千问三不是也 fork 了一个 Gemini Client，它做成了自己的叫千问 Code 啊，所以这些工具大家都在各种方式去玩它，然后效果就差别很大。所以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人评测，然后有一部分人斩钉截铁的说 K2 比千问三 Code 好用，另外一波就斩钉截铁的说千问三 Code 更好用，而且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实际的。一些任务，比如说他自己就要做的一些工作，设计一个网站啊，做 unit test 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真实世界的一些题目。然后做下来的结果，哎，截然不同。有的人觉得这个好，觉得那个好。这个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 benchmark，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以前说过的，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到了一定的水平以上之后，其实它分辨不出来了。比如大家都在70分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说谁比谁好，就非常看你具体的真实的 task，你任务是啥。第二个就说明呢，真实的任务对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客户端那些工具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像上次老庄说的，像一个轮盘赌啊，你扔中了，那就是很好；没扔中，那你可能就花2个小时，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哎呀，我不如自己干20分钟搞定。所以现在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种早期尝鲜者，花了2个小时搞完还挺开心，
是的，
但
你
是
比如，
真正在生产状态，就是老板催着要他交活的那些员工，那些程序员，我觉得应该是没胆用这种，AI 生产工具来提升所谓的生产力的。这个东西万一交出去的有问题，这不就完了吗？
太不稳定了，就是从
是，
时间消耗和产出品质上来讲都不够稳定。
是。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客户端工具，像 Cloud Code 啊，像千问 Code 啊，像 Gemini 的那个 Client 啊，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依赖于模型本身，而且这个模型不是说能力强与弱的问题，它是不同的风格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花钱啊，这个，嗯，我之前听霍炬讲了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位听友也讲了一个案例，都是一晚上干了一个活，挺高兴的，然后第二天收到账单，发现吓了半死，就是一个晚上用掉了500万到1000万的 token 这样的量，哦，这个太可怕了，就是这个完全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coding assistant 它的工作模式决定的。现在的模式，比如像 Cloud Code 特别明显，它是用很大的上下文窗口啊，100万作为一个基准啊，就一次送很多很多的内容，尽可能把多的 code base 都打包送上去。然后呢，它非常依赖于一个循环重试的过程，就是我一次送了很多上去，然后做了一个结果回来，然后它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啊，包括 MCP 这样的一些外部的环境的检测调用来检查这个结果够不够好啊？如果不够好呢，就重来。所以你想想看，它是大上下文窗口加一个自动化的 loop，你把任务丢给他，他跑了大概半小时、1小时出来了，然后一看500万 token 没了，这个就非常吓人啊！所以就也挺难的，就大家现在一方面很想玩，但另一方面呢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自己做研究或者是做一些尝鲜的话，没所谓。但是要警惕啊，就是最好做一下这个 quota，就这个 token 上限的一个约束。比如你这次任务不能超过10万 token，超过你给我停下来。但如果你真这么设呢，可能绝大部分任务都完不成，这个也很没劲。所以，确实是目前这个阶段还，我觉得没到产业化推广的阶段啊。但不管怎么说吧，中国的开源模型，我觉得真的是站住了。现在已经有颇有一批能打的选手了，这个还是很值得欣慰的。好，下面我们来聊我们今天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聊一聊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个污水事件。这个事情呢，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危言耸听的说法，其中最流传广而且影响大的，是说人为的接错了水管，把大家的下水道跟这个供水水管接一块去了，所以大家在吃屎。
对的，对的。
这个呢，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从常理上来讲，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对城市供水系统基本的了解就知道，这种接错都很难实现，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谣言要这么造呢？那很简单，就是利用了听众心理学嘛。因为这个最具有传播性，而且最简单、最恶心人，这就是传播心理学决定的。当然后面就很快的，很多东西就比较确定的公布出来了。很快的，大概1个礼拜左右吧，就有一份杭州市级别的很长的一个调研报告出来。这里面就明确的回答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污染源在哪里？最后证明是水源这一端出现的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明确了自上而下各级单位、相关单位在整个事件当中的严谨的一个时间线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处理的，其中哪些环节是犯了错误的。这个也明确的给出了一个说明。然后当然也有接下来的赔偿和补偿的一个方案等等。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事儿算是一个告一段落啊，就比较明确的给出了相关的我们关心的一些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远不止于此。比如说，我当时第一感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城市供水系统真的是个又复杂又 critical 很关键的系统啊。这次是自然界的某些特定的现象导致水源污染。那如果有人人为的去做水源的污染怎么办？我们这么大的城市，那么多的供水的源头，怎么去管理它的安全？然后中间的监测、应急响应到底怎么做？哎，那正好这个事儿呢，我们老庄是专家啊。为什么是专家？等下他
我
会
不是
讲
专家，
啊。等一下老庄会讲啊。
我是专家的家属，
那对，
对的。
我们老庄的夫人是这方面的专家，上海水务系统的。所以这事儿我们就想稍微展开聊一聊，就是一个大城市的水务管理，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名堂啊，这个就请我们老庄来讲吧。
好呀，我其实我很忐忑，因为我怕
不
这
能给
期
夫
节目
人丢
就。
脸是吧？
被他听到了，他肯定要批评我，你不是乱讲吗？所以在此在讲之前，其实我还是找他聊了好多回的。但是呢，我今天早上录节目之前还跟他聊了聊，好像又说错了几个点，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就我试试看吧，这个尽可能的说得准确一些，就是从最开始江河湖海里面有水，叫水源有水。到最后，居民喝上自来水，其实有很多个环节了。最前面的一个环节是，就是水源地的取水，取到一个水厂来，叫治水。治水完了之后呢，运输的过程叫供水。最后，居民才喝上了水。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叫二次供水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其实，比如说自来水管接到了小区里，小区内部其实还有一套系统，比如说屋顶的水箱、水泵这些东西，这些不归自来水公司管，这是由物业来管理的。那么二次供水也可能会出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居民投诉说，哎，他们家的自来水有问题，无论是有味道还是有颜色，往往查下来是他们小区的。最常见的是屋顶水箱最近清洗了，清洗完了以后呢，没弄干净，水呢反而比原来脏了。所以最开始杭州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还是觉得，哎，会不会是二次供水的问题？后来才发现不是。好，我们再回过头来，从水源地说起。首先，从水源地到水厂有两种取水，一种呢就是。直接在河口，或者说是这个原水地的那个口子取水，但这样呢，通常会有风险，因为那个口子是一个开放性的，随时随地都会有外面的污染进来。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先修一个大的水库，然后呢，水进到水库里保留一段时间，然后呢，再从水库里取水。它至少能解决哪一类问题呢？就是水本身很脏很浑浊，它在水库里会沉淀一段时间，沉淀完了以后，在
相当于一个
水
大的
厂，
屋顶水箱啊。
对，但是呢，它沉淀完了之后再取呢，会干净很多。然而还有问题，就是水在水库里停留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除了这种脏的东西会沉淀之外，它还会产生水藻。产生水里面的微生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也会有问题。这一次就是这个余姚的这个仁和水厂，其实它是同时有两种水源，它平常用的是叫韶溪水，是一个河道水，但是呢，它其实有一部分的能力是从这个千岛湖引水的。但是我怀疑啊，因为从千岛湖到他那比较长，也比较贵，所以呢，他日常还是用这个韶溪的水。等到发现韶溪水出问题了，他才紧急的切到了这个千岛湖的水，在后面才会有后面的其他的问题。但是这是水源地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从监测来说，其实有两类监测，一类的话呢是水源地的监测，水源地的水质监测。通常是由环保部门来进行的，而另外一种呢，就是水厂，是他们管的，就是取水口的监测，就是取到了水要马上检测，然后在水厂完成了治水过程之后，出厂水还要再检测一道，一进一出他们都检测，这是水厂的工作。那么这一次其实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环保那边监测的信息其实没有及时的传递到水厂，因为我在网上，其实我到那个余姚的那个官网啊，就是余姚区的官网，其实拿到了他们的水质监测报告，就是原水的，就是水源地的水质监测报告，其实有一个指标我是看不明白的，然后问了我夫人，其实他们也是觉得很疑惑，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指标叫粪大肠杆菌，这个大肠杆菌他们每个月会做一次， 就是在网站上公布的4月、5月、6月的，7月的还没公布。4月这个值是10，就是10个，每升里面只有10个大肠杆菌，就是勺吸取水口。到了5月的时候，这个值从10升到了7300，
我的天呐！
没完。到6月的时候，它的值是16000，
那这个就怎么会没有报警呢？
而且这个报告是7月2号发布的，就是六月份的取水报告，六月份的水质报告是7月2号发布的，而这件事情的爆发是到了7月10几号，15还是16号。也就是说，我认为这地方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明明在环保的监测里面已经监测到了，但是在水厂那边没有引起警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接近4类水了，就是4类水是绝对不能拿来用来治水的，3类以下水可以用来治水，3类、2类和1类水可以用来治水，但是4类、5类水肯定是有问题的，已经往污水的方向去了，就这个意思。
哎，这个我打断一下，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这样一个对城市供水系统非常重要的水源的监测，为什么是环保管的？它就算是环保负责去执行，它肯定也应该纳入到整个水务管理的体系里
我不理解，我不知道，就是说
啊。
环保那边的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这是企业行为，他们要把信息上报到政府，可能政府再传递到供水系统，然后在供水系统的那个管理机制再传到水厂。我怀疑啊，但是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问我老婆去，这个功课没有准备，但是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地方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另外就是我还去看了其他的报告，就是这个仁和自来水厂的出厂的报告也有，每个月的这个大肠杆菌的监测指标都是零，就是未检出，就是理论上这个地方就必须是零，你不能有任何大肠杆菌。那每个月呢，它事实上也都是零，所以我猜想的就是这个指标，他们虽然发现偏高。但是没把它跟嗅味、跟这种味道联系起来。
从后面他们给出的结论来讲，好像也确实没有直接的关
没
系。
有直接关系，是另外的东西了，
对
是
对，
一种
是
藻
另
类的东
对对
西。
对对对。但是还是奇怪，就是说，如果像刚才说的，它这个水质本身不合标准的情况下，压根儿就不应该从那里取水了。哪怕你有能力把它净化到人可以喝，也不能用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对吧？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脱节的感觉啊。
好，下面再说到水处理的，水处理其实也非常非常复杂，人家搞了几十年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在水里面其实有无穷无尽的水之外的那些物质，有物理的，有化学的，有生物的，有高分子的，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物质，非常非常的复杂。而水厂的所谓的治水工艺，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杂质都去掉，但是困难的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工艺啊，比如说沉淀，就放段时间，或者是加那种氯气，或者是加那种消毒液，或者是这种叫做臭氧活性炭，就是活性炭过滤，然后再加臭氧，把那些什么这种有机分子给氧化掉，然后呢就排掉，诸如此类的。还有呢是什么超滤膜？还有什么常规处理工艺？反正很多很多了。然后呢，从处理工艺角度来看，就是这一次引发异味的是叫做硫醚类物质。这种物质的话呢，是由一种特殊的藻类产生的。就是网上还有人在问说，藻这种东西，水藻怎么过滤不掉呢？其实过滤不掉的不是藻类，而是藻类的分解物质。那种分解出来的物质有硫醚类的，有异味。而这种异味的话呢，应该是用臭氧活性炭工艺来处理，效果比较好。
就是
仁
藻
和，
类，它生物降解之后产生的一些化合物已经融入水了，就是溶解于水了，这个时候就不能简单的去过滤了啊。
而且呢，仁和水厂其实它的每天的供水能力是40万立方米嘛，但其实他们有2期工程，第一期工程是臭氧活性炭工艺是能够去除的。 二期工程呢是超滤膜工艺，就没有用到臭氧活性炭，所以怀疑是本次供水就是水厂它的一期二期不是一个串联关系，是一个并联关系，就是进来的水一半用的是一期工艺，然后生产出来出厂，另外一半的水进来用的是二期工程处理完了出厂，
那这怎么行呢？这个听上
所以
去就很乱来啊。
并不是余杭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喝到了或者说闻到了臭味，只有一部分，
这个倒是。
应该是二期工程的居民的用户才会有这种臭味。
那是因为二期工程没做完吗？还是怎么着？这样怎么能上线呢？这个也
不
很
是，
奇特。
我不知道，就是理论上来说，这两种工艺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叠加的嘛，加起来不效果更好嘛。但是明显它的一期处理了一半，二期处理了另外一半，
如果
这个
真
也
是
是一
这
个
样，理
疑
论上讲
问。
应该是二期的工艺更好，先把二期上去扩容，相当于是对吧？就好像我们计算机扩容也是这样，我原来有三台机器在服务，不够我加三台，肯定比原来的配置更好啊。然后先同时都在服务，这个时候至少老的是底线嘛，你不能新的比老的差呀。好，然后以后再
我
把
不
老
知
的
道
换
为
成
什么，
新的。所以现
就是
在如
我。
果是二期工程，新的这个它的处理不完善，甚至是弱于一期的话，那这个就很奇怪了，
其实
所
我只
以，
能有一个猜测，就是二期工程肯定有它好的地方，
这倒是，
但这个我得问我老婆了，就是说一期和二期到底好在哪，差在哪儿？为什么不是串联，而是并联？什么？这个我得去问她，我这个又没做功课，又没做足。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水处理工艺的问题，然后才是供水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其实，水厂在8点钟的时候巡检已经发现有异味了，9点钟的时候已经决定改为千岛湖取水。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整个水厂内部有异味的水已经基本上完成置换了。但是呢，他接下来就是要做的就是供水管道和小区水箱的清洗。
对，
所以黄颜色并不是那个什么又臭又黄，而是臭了。臭了之后呢，他们换掉了水源。换掉了水源之后呢，在管网当中形成了一种冲洗的水流。这种冲洗的水流冲下的是管网当中原来由铁锈形成的那种叫做管网里面的水，叫做什么垢，
这种
就
很正常。这
管
种
垢。
我们楼上清洗水箱之后，你都要先放一阵子水嘛，对吧？那
管
个一
网
开始
沉积
出
的
来
那
的
种
就
水
是有
垢，
点问题的，
然后呢，产生了黄颜色。
但好像这一次我感觉就是这个黄色的水的时间特别长。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在外面也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它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的清洗？而且说实话，就是出厂水有臭味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就是那天早上9点钟啊8点钟发现有臭味，在此之前都不臭的吗？然
对，这
后，
个也确实不知道现在。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上海这边，比如说取水这件事情，通常晚上是不取水的。在过去就是说，一天24小时取水，同时一天24小时是有人值守的，而且不断的平均每个小时就要去做检测，有人要去闻味道，有人要去看水质、看颜色，都要做的。但是呢，现在其实就是类似于我理解是某种人性化吧，就是说大家都还是上白班，就不要三班倒了。所以呢，晚上呢就不取水，晚上不取水呢也没有问题。那么这水库里的那些水正常也能用。那到第二天大家开始上班了，然后呢又派人到取水口去拿到水样去做物理化学分析，同时还要去做嗅味分析，然后决定能不能取水。这是常规工作，但是我们就怀疑，就是人和水厂可能没有做到的，就在取水口那里就没有做这样的检测。
而且我看政府正式的公报里边也提到一个点啊，就是说在好几个环节，我记得是不止一个环节提到说他们没有按照应急处理的 规章去照样
嗯，
执行。也就是说，他们发现有问题之后，处理的流程不符合安全啊，或者是应急处理的固有的一套规章制度，就有些该做的没做，好像是。
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报告是这样，
嗯。
但是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可能性是他已经制定过一个非常好的应急处理的规章，只不过没有照做。另外一种选择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善的应急处理规章，所以他们只能乱来。
不，但应急处理规章，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你不做，上级会做的，然后下发下来。就理
还
论
有
上
一
一般
点，
都是这样啊，就是会有非常好的这种博采众家之长啊，请专家编写审定的非常好的一套工作流程制度。但是人类就是这样，劣根性啊，就是在真正的灾难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不会来。当它来了之后呢，我早把这些东西都忘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人类经常会犯的错误啊！我熟悉的，比如像我们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都是这样的。平常有很好的制度，每发生一次事故都会写总结报告，然后把里面东西会补充到这个手册里面去。这些稍微像样一点的互联网公司都会干的。但是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就又把这些都忘了，又是凭直觉去处理了。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上海这边是有应急的灾害演练的。
啊，对，很重要，就是你定期演练就能避免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他们
你
有。
要是有了制度，一年都不练一次，那你完蛋了，跟没有一样。
然后另外再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应急，其实依然涉及到非常多的选择问题，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什么什么事情。之后，你的选择是啥？你的选择是默默的处理掉，甚至最好用户就不察觉，这事情就过去了，以免引起恐慌，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是啊，这个我尽快的发公告，发完公告以后宣布就停水，停水完了以后老百姓自己去买水，或者我们再给居民送水，这也是一种选择。但第二种选择其实确实会带来这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是舆论上的风险，当然这次是玩砸了嘛，就是事实上也并没有避免舆论上的风险，事实上也没有让居民没有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玩砸了的一种问题。
对，但这个事情也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第一，在应急方案的设计和维护；第二，在应急的演练各方面要去综合性的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刚才说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做选择呢？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用户几乎无感。如果你做得到，那你就可以偷偷做了；如果你做不到用户几乎无感的话，那你当然是要说清楚。但说清楚的时候呢，又有一些经验性的判断。你怎么说能既让大家有所准备，又不至于引起很大的恐慌？那这个就有很多经验性的积累了。我相信应该也都应该会有一些了，至少比现在这次要好很多。这次是属于做得特别差的一次，就是就实质影响很大，舆情和精神上的影响也很大，然后后面还要花很多钱和人力物力来补这个坑。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余杭那边做不到，但是上海是有可能做到的。它叫做多路供水，就是一个地区的，就比如说这个小区，或者说是这个片区的供水，不是一家水厂，而是多家水厂，它可以切换供水的水厂，叫环路供水，而不是一路单路供水。但这个我怀疑余杭那边可能做不到。
这个就是个钱的问题了，就是投资问题了，
对，
因
这个
为。
上海很多区域是有这种多路供水
对，因为从水源的丰富程度上来讲，应该问题不大。
的。嗯，
但是整个系统的设计、实施、维护，这个就会贵很多啊，听上去。就好像我们讲的三线机房跟两线机房就差远
对呀，对呀，
了。
还
感
有
觉
啥？
上海的水务系统还是蛮高级的，是
对，哦，对，还有一个八卦，
吧？
很有意思的一个八卦就是。因为正好那次在我老婆正好在行业里面开会嘛，就遇到了杭州的水务的同事， 然后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是余杭，不是我们杭州。
就好像这是浦东新区，不是我们上海。
反正就是，至少在水务系统，就是管理条线来说，就不是一个就上面可以管下面的这种
所以杭州
体制
有
架
两
构。
个水务局是吧？
这个我不敢说啊，这个反
哦，我
正，
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水务局肯定只有一个，但是可能有两个水务公司，就是这个负责供
有
水
可能
的大的集
是，
团公司，它是分开的，就跟我们这边供电供水也是有几个公司分上海的那个整个大的地图嘛，有可能，但余杭，第一很大，第二人很多，而且有钱人也很多，阿里系全在那边，
是的。
就跟浦东新区的地位差不多的。对，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感想啊，就是这事儿不出吧，大家没感觉；出了之后，真的挺吓人的。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生存离不开的水电网络，对吧？但你仔细想一下，电和网络没有，这人还能活下去的，还能活好一阵子。但如果水出问题，真的就特别令人恐慌。这个尤其大城市啊，这种巨型城市，它的水的管理真的是个很大的事情。像庄老师的夫人还有其他的同行们，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支持和尊重啊，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对，我要补一个科普，再补一个。正好是早上老婆发给我要学习的材料之一，就是刚才专门说到那个材料专门说的是这个水变黄的问题。然后呢，说如果水变黄之后，一种特殊的就是你们居民不是会花很长时间去开水放水吗？然后呢，它会导致管网里面的水流更快。
就冲更多的东西出来。
对，所以那个上叫。越黄越慌，越慌越黄，
那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不用太慌呀，不也不要一直冲，过段时间看看就行了，一直冲干嘛？
那意思是说，假设这个阶段的话，我到底要不要持续的放水呢？
这么说吧，应该这么说，就是首先呢，不用太慌，因为这个水质呢，这种黄这种问题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它基本上是这个管网里的铁锈导致的这种，不用太慌。另外呢，就是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你过段时间看看，放水看看就行了，就不用一直放水了。
那回头我们专项课。
回头专项科普，我等会我学习了以后，我们找机会再专项科普，还是有点复杂，还是。
我觉得下周干脆你们一块来得了啊。
好的呀，好的呀。
有道理。
我们今天算开个头啊。这真的挺有意思的，而且一般的人很难了解到啊。行啊，反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这些啊。有什么后面的补充，我们后面再找机会来聊吧。下一个我们又聊一个跟水有关的，就是也是上周的一件大事，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的巨型工程啊，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利工程正式启动了。这个我们简单的做点科普，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工程呢，其实从提出它的想法已经有差不多50年了啊，很久很久了。甚至三峡工程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就同时就已经有人在研究的了。那最近比较正式的提出来，也有十几年，差不多20年了。那上周是正式的启动，这个项目呢，公布出来的预算就是国家给批的。资金啊，是1.2万亿人民币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这就体现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点啊。作为对比啊，当年三峡工程的总投资是多少啊？2000亿啊，这次是6倍之多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工程的规模和难度有多大。但实际上这点钱有多少呢？其实也没多少，你换算成美元，不到2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1500亿美元在美国够干啥？啥也不够干。所以真的这个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妙啊，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的规划的装机容量是7000到8000万千瓦，这个相当于3到4个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如果装机容量满负荷的发电的话，那么全年的发电量呢，可以达到3000或者4000亿 千瓦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度啊，一度电、两度电，3000到40001千瓦时，这个有多少呢？简单的讲，占我们目前全国的发电量的4%。这中国是发电大户啊，中国的发电量每年占全球的1/3，所以跟别的国家比的话，这个量就更大了。一年3000到40001千瓦时，差不多是美国发电量全年的10%。如果跟日本这种小一点的比的话呢，超过日本全年发电量的60%。就是雅江这个电站，它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为了这个工程呢，其实之前已经过去的10年里面，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前期的验证性工程，比如说为了验证这种引水式发电站的效果原理啊，像白鹤滩这样的引水式发电站已经早就建好了，已经平稳运行了好几年了啊。类似的，已经现在各地都在建引水式电站啊，里面很多包括工程、包括环境影响等等的评估都已经做了好几轮了啊。然后在雅鲁藏布江，我们还有一个中游的水利枢纽也已经做了，那个就是对包括水文的相关的监控。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啊，包括对植被、对水里面的生物，去完整的生态影响评估报告都一堆了。所以这个工程不是一个凭空掉下来的，就之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些验证或者是尝试，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得到这个工程的具体的方案以及相关的预算。就这样，目前整个方案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不确定的，是要工程启动之后啊，一边测量，一边实验，然后一边去确定的啊，很多具体的参数啊、路线啊，还是存在一些变数的。那么这个工程，我想简单的就讲几个点吧，就是它主要的影响，它的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啊，从电、从水、从国民经济。再到更广泛的战略的影响，四个方面啊，这个工程会带来这样四个方面不同的一些影响或者价值。首先，它这个电发出来的电会非常多，刚才已经讲了，占全国的4%。那如果跟日本比的话，超过日本全年的60%，就它一个系统能够基本上养活大半个日本的供电需求了。那这些电到底怎么用？那现在，有很多人啊在说，哎，这个可以卖到国外去，孟加拉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主要的用途，因为国内的电远没有到富足用不了的那种程度。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我们要在30年达到碳达峰，50年达到碳中和，那我们还需要削减相当多的火力发电。那这些就要靠这个以及后续的一些项目来补，啊，去替换掉一些火力发电，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内部就要用的。另外啊，在它周边，包括西南、包括中部地区，我们要重点发展几个方面的产业，啊，包括新的算力中心这样的，那这都是非常耗电的。还有人传闻要做一些更加特殊的事情，比如说放射性物质的提纯啊，类似这样的，也都是非常耗电的。那这些都会在西北、西南地区，所以这个电不愁它用不掉的啊，就是这个非常多，但是仍然是有用的啊，所以才必须要上这个项目。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水的影响，这个项目很特殊啊，就是它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大坝蓄水水库的那种水利项目。它是利用海拔很高的位置，河流慢慢的一圈一圈流下来，流到比较低的位置，会在一个河流，它是绕着山一圈圈下来的嘛，那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在某个高点的位置，垂直的往下的话，这个距离是比较短的，但是呢，中间又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个水慢慢的流下来，它如果能把这两个水的位置通过一条隧道把它打通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很高的落差，那水量不算特别多，因为没有蓄水啊，就是自然的流动的水，但是落差特别大，所以它仍然能够发很多的电。 这个跟我们传统的三峡这种大坝蓄水水库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大坝蓄水的话，它是用大坝把上游的水拦起来，这样水就蓄了很多。但是呢，这个高度差其实不会太高，差的不会太大，因为你那个大坝不可能修得无限高嘛，所以它是靠水的量，但是高度差有限。亚江下游的工程呢是反过来，就是高度差很高，但水量呢就是正常的水的量。当然也会有一些坝稍微蓄一下，但不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这种方式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呢？当然，第一个是因为亚江的地理特点就是这样子的啊，充分的因地制宜。另一方面呢，这样的工程方式，它会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更高，而且对环境的影响会非常的小。它只截取一部分的水，从隧道直接往下冲，然后来发电。其他的水继续按照原来的河流的河道去流动，然后经过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一些验证项目啊，就是对整个水里面的生物生态环境的影响不超过4%，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啊。那这里面会积累我们对雅鲁藏布江和相关的支流领域在整个西南地区的水资源怎么去调控，会积累非常多的。一方面是经验，另一方面是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个就跟另外一个我们很可能也快要启动的一个，也是这种属于奇迹级别的项目，就是所谓的红旗河啊。这个红旗河是一个新的大运河项目啊，就是把西南高原的这些水资源通过一个运河把它运到西北缺水地带。这个叫红旗河项目，这个项目我估计也快了。可能未来10年说不定就会动了，啊，这个已经充分的调研了非常长时间了，就认为解决我们的西部地区的水资源不平衡的唯一的可行方案，所以这个项目也会为这个提供很多支持，这个是水的方面，那经济方面就不用讲了，这个会带来直接间接的上百万的新的就业的体系。我们知道这个项目现在的位置啊，它旁边是林芝，然后是林芝下面的这个叫墨脱县。这个墨脱县的位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地图啊。它那个位置是非常的麻烦的一个地理环境。墨脱县是有记载的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啊，所以它是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林芝好一点啊，林芝就是。从拉萨下高原就会一定会经过林芝，那个高速公路是很早就有了，但是到墨脱是非常晚才修进去的，是非常难的一个东西，所以那里很封闭啊。但是借助这个项目的话，那么会有一系列的配套工程，不仅墨脱当地，而且它跟周边的很多的联系都会建立起来，啊，空中的、陆地的各种各样的交通，然后当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也会完善。就光这个建设本身要用到的，就有差不多10万名工人要进去，那产业链的直接的就业岗位就超过20万人，所以这个一下子会把当地变成一个工业重镇啊，所以包括墨脱这一块的发展，以及带动周边的一些发展会非常的明显，然后这些电输出去赚的钱也。大部分会落在西藏，那西藏自治区呢，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在当地做民生的改善啊，或者做产业的一些尝试啊，这个会相当于也是对藏区的再一轮的开发。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更广阔的一些战略的影响。有人在讲说，这个修起来之后啊，可以威胁印度人啊，说你们不听话，我们就这个把你的水源拦了。啊，这个是不存在的啊，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雅江的下游就是在印度的那一部分，本身就水源充分，降雨也很多，根本不可能缺水。你上面就算把它全拦了，它下游也有很多支流汇进来，还有本身的降雨，所以你拦住让它没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把水蓄起来，然后突然一下子放水冲它啊，这有没有可能？这个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下游不仅是印度，还有其他的国家，啊，你放水下去冲，这个很难说冲到谁啊，这第一。第二，这种 龌龊的事情，怎么都不是中国会干的事情啊！这个除了我们逃到岛上去的蒋光头喜欢干这种事情，我党是不可能干不出这种事啊！就是所以这个可能性不大，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这个最多是印度人在那里无事找事，所以这个水利工程，实际上对下游的约束影响没有那么大，更不存在所谓战略威胁。要战略威胁也不用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事儿还真有影响。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墨脱那个地方，大家可以看看地图啊。墨脱就在有争议的藏南地区的上面，紧接着藏南地区。藏南地区是我国现在除了东南那个岛以外最大的一个不确定的领土争议地区，很大的一块面积啊，包括当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是打过了整个藏南地区，但是因为地形的原因，我们不太可能守得住，所以又退回来了。那块地区现在就处于是一个争议地带，我们并不实际上控制。但是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在这个工程完善之后啊，整个墨脱地区我们有更多的基础建设，也有更多的驻扎在那里的人口和工程队伍的话，那么对藏南地区的辐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个也为以后解决藏南问题会带来一定的好处，这个就是雅加工程的一个基本的大概的状态，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挺佩服中国政府的这种搞大工程的能力，就不是说具体的某种大工程，而是搞出这种巨型的基建类的大工程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本质性的厉害之处。因为回顾这个美国，其实它的大幅度的发展跟他搞这种大型工程，比如说登月工程了、阿波罗工程了，包括那种原子弹的那种项目来说，其实也是大型工程。但是在后面，总觉得美国到后面大工程的搞法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想方设法，第一不是异想天开，是确实是在可行性上面反复论证，然后呢？做尽可能大的这种工程，去拉动内需也好，拉动科研也好，拉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和产能产业也好，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部分。
美国当然它是去工业化了，所以它搞不出这种超级工程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它要真的恢复工业化，这个得做好准备，艰苦奋斗10年以上，我觉得他们挺难。我们其实也不断的在学习进步啊，因为我家里面搞水利的嘛，老爷子对这方面很熟悉，他三峡和这个雅加工程他都有一些接触的，他们就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三峡当年包括环评的报告，包括什么东西，其实是相对粗糙一点的。说难听点，当时对三峡工程的环境相关的影响是没有考虑太细的，只是觉得这个项目必须上，那么尽可能做到最好就行了。但是这一次雅江的工程对环境的啊各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强调环境与生态啊，包括做这件事情就是用更健康的水电来替代。相对我们要逐步淘汰的火电，那你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又在另一方面把生态破坏了，那就没法接受嘛。所以这一次做了非常多的前期研究啊，不是简单的书本研究啊，是实际做一个小工程，或者其实本身就不小。你像那种像白鹤滩那种工程小吗？一点都不小，那个也很大的水电工程啊，然后再做配套的一系列的实地的考察研究。所以这一次如果有一些不识相的所谓的环保组织跳出来叫的话，是真的可以一厚本研究资料砸他脸上去的。这个跟20年前、30年前做三峡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对，然后可以充分感受到，像中国政府对这些大工程的，长期主义和他的决心。对，因为我其实像一些国家的一些，比如说像"十四五"啊、"十五五"的一些规划呀，还有一些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些立项啊，对，其实在论证阶段花费的精力还是非常大的。对，那更别说 像这种具有实地影响的这种项目，对，肯定是包括在资料、在实地考察，甚至在一些模拟调研等等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呢，这种呢是非常周期跨度非常大的。对，刚才听李老师说，甚至像这种10年、20年的这种跨度和这种规划，对，我觉得这个是。包括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对，这种大工程呢，其实它的影响面又非常大，对吧？各种因素随着一些时间的一些发展，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在不断的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最终能够立下来。那立下来以后呢，在修建的过程当中，还得去不断的调整。哎呀，这个确实让人非常震惊的。
亚加工程也基本上是10年到20年，
是，
最后完全落地可能要15年以上的时间。好，那这个就也简单说到这儿吧。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一聊 PowerPoint 的问题啊。
好
这话
吧，
题其实我早就想讲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见过太多的把幻灯片误用，就从理解上就不对，然后用起来也不对，然后追求的目标也不对，产生了很多很奇葩的结果。那最近看到的一个契机啊，就是一个诱因啊。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的诱因，就是我看到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标题叫做"浙江开始整治 PPT"。我当时的第一感就是这个 PPT 怎么你了？你要整治它啊？然后我看下去发现，哦，原来是基本面啊，是给基层干部减负啊。然后基层干部很欢迎这个整治 PPT 的活动，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哎呀，很多时候开会做报告，完全没必要用 PPT，但是要求必须要每个报告者都要准备一份 PPT，这结果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这个 PPT，然后就5分钟讲完了，非常不值得啊，是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在呢，并不要求你必须准备 PPT 了，大家如释重负啊，觉得这个是对基层干部减负。这个事儿呢，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首先，我觉得给基层干部减负到底应该减啥？那在我看来，就是第一，不该开的会不要开，你能小范围直接通过各种各样的协同方式解决的就不要开会，尤其不要开太大的会，尽量少开会，这第一。第二呢，开会的时候不用来的人就别来，不要什么会都，哎，那个谁谁谁好像有点关系，下来，那个谁好像也有关系，都一起来，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个。不用来的人不要来，这第二。第三，不用做的报告就不要做。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报告的啊，也不是做了报告才体现你干了事的啊。当然这个很难啊，很多人就没办法。所以真的要减负的话呢，从这些方面多下下文章。那 PPT 是什么呢？PPT 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啊。这个先我要正一下名啊，有很多词汇啊，这个。PowerPoint 这是微软的一个软件，用来做幻灯片的一个软件。PPT 是它的格式啊，它的后缀点 PPT 点 PPTX，但是我们现在一般都称之为叫 PPT 了。那其实比较正式的讲法呢，是叫做演讲或报告使用的幻灯片啊，叫 slide。但是如果每次我都跟人说啊，你那个演讲或报告使用的幻灯片准备的怎么样了，就显得很啰嗦嘛。所以后来我也屈服了，就跟着大家说 PPT 了。虽然我其实因为用 Mac 嘛，我基本上不用 PowerPoint，我做的幻灯片基本上都是用苹果的那个 Keynote 做的。Keynote 用起来比 PowerPoint 要好太多了，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离不开 Mac 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所以 PPT 的东西本质上只是一个给你做工具的东西。幻灯片用来干嘛呢？第一，它帮助你提升你那个演讲和报告的效果的。你设想一下，你要在一堆人面前做一个报告，讲5分钟或者10分钟，如果你就空口讲，跟你在需要的时候拿出一张图，在需要的时候拿出一二三三个要点，在需要的时候拿出一张数据表格，在需要的时候播放一段视频，你说哪个效果更好？如果你的报告跟这些都没关系。你就空口讲，效果跟用 幻灯片一模一样，那你当然可以不用。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你是需要这样的一种辅助工具的。所以，幻灯片是用来帮助你提升你的演讲或报告效果的，它不能够代替你的演讲和报告。这是第一个用途啊。第二个用途呢，幻灯片是帮助你的听众啊，能跟上你的节奏，尤其是那种超过十几分钟、半小时以上的报告，听众是会走神的。但你有一个提纲放在大屏幕上，他会更容易跟上你的节奏。如果你提前还把讲义发给他，他还可以回头翻一翻。这些都是幻灯片的价值。第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你检查你去做这个幻灯片的过程，其实是你检查你的思路的一个过程。你很多时候觉得，哎，这事儿我去讲啊，列了三个要点，可以了就可以了。但是它的说服力够吗？它讲道理的整个逻辑成立吗？足够能打动人吗？你做幻灯片的时候，实际上你要去思考这种问题。所以这些才是幻灯片的作用啊。如果说，用的人都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幻灯片，那我就很好奇，我想问一句，你到底那个报告想达到的效果是啥？你在不在意听报告的人听完感受是啥？如果这些全不在意的话，那你幻灯片当然可以不用啊。那这个会真的需要这个报告吗？啊，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啊。我以前在我待过的几个公司里面，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中层或者是基层的管理干部上课啊，一定会讲怎么做好一次演讲或者做好一次报告。其实非常简单，我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录成一个视频啊，发给大家看。但我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几点，非常简单几点，你就能做好幻灯片，跟现在大家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第一，你要设计好你讲的故事框架，这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要去介绍我的一个新产品或者产品功能，有不同的讲故事的逻辑的，我可以讲说啊，我的产品即将推出，它有这么几个优秀的功能点，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然后最后来告诉大家啊，这些功能点跟现有的其他产品对比好在哪里，这叫平铺直叙的故事架构。你也可以换一个倒叙的故事架构，你先展示现在我怎么用别的产品来做一件事情。然后把里面的痛点一一的摘出来。你看我做到这里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功能就好了啊。做到那里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再讲我现在新的产品，正好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我能把它一一解决得很好。这就是倒叙的方式。所以你要设计一下你的故事框架，这跟你用不用幻灯片是没有关系的，它纯粹是为了提升你的演讲和报告的效果。然后你再用幻灯片把它展示出来，帮助你把它固定下来。好，然后怎么做幻灯片呢？很简单，你把上面这个故事框架提炼成几个关键点，然后每个关键点做一张幻灯片，不要多也不要少。然后每个关键点提供最多三个支撑它的展示焦点，比如三个论据啊，或者是一个数据表啊，或者是一段动画。总之就是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关键的展示点。来加强你那个要点的说服力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幻灯片，足够了。不要像现在很多人理解那样，第一，你不要堆砌文字，把你的写的报告文件稿里、Word 文件稿里的文字大段大段的放到幻灯片上去，这个是最烂的一种幻灯片。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读这些文字都很快，比你把它说出来的速度绝对快，这就会导致没有人听你说什么。他看完那些文字，他就不看了，啊，你说啥他都不会听了，啊，所以堆一堆文字在幻灯片上，绝对是最烂的一种方式。第二，不要在上面堆太多的根本下面的人看不清楚的数据表或者图表。你如果要放数据在上面，一定是放的非常清晰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哦，一个大的数字，一个小的数对比，明白了，好了，就够了，啊，一个冲击点结束。最后，不要去做那些你不知道为啥而做的动画效果。我看到现在大家经常说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 PPT 啊，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主题，这个主题看上去特别的炫酷啊，配色字体特别漂亮，然后它的动画展示特别的美观，有各种各样的动画转场，这些全都是旁门左道，根本不重要的。我很少用 转场或者是动画，如果用的话，一定是绝对有必要。比如说我介绍一些算法，那这个算法是动态变化的一个存储结构，那我这个动画一定是为了展示出它的变化。舍此以外的那些转场啊，什么一方块的转场什么的啊，爆炸的转场都没啥鬼用的啊，真的就是非常 low 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掌握好的东西的话，第一，你不会花很多精力；第二，它对你的演讲和报告是有帮助的。如果你觉得没帮助，那当然你就不应该用它。那反过来说，就是以前的主要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形式化嘛，就是我们的很多基层的管理会犯这种形式主义嘛，就不管我到底是怎么用对这个工具，我就要求你必须用啊，你只要用了就是好，不用了就不好。那用的时候呢，我可能基层领导也分辨不出来，就觉得你字体越漂亮，动画越多就越认真。那这实际上是就走偏了啊，所以这是我的感想啊，然后顺便把我以前讲过的这个课浓缩了一下，你们两位有什么感想？
我回顾一下我进华为的经历啊。
啊，华为是
我
著名的 PPT 大厂是吧？
号称胶片文化。
啊，对对对。
其实我进华为之前也工作了十几年了，进了华为之后，一开始就随着自己的心意做 PPT。就收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其实我原来觉得我演讲还可以的，然后呢，就第一个意识到，就是说，同样的 PPT，你上台演讲，那是用演讲的 PPT，甚至以前还有一种叫什么高导流还是什么流，高桥流，
啊，高桥流，
对，就是
大
那种
字，
每一页就一行字的那种，我
对，
本来
大
挺
字，
喜欢这种的。然后严厉禁止，这绝对不是在企业内给领导汇报用的 PPT。
这倒是。
所以分你的对象，你是站在台上向下分享演讲，还是坐在一个会议室里给领导汇报工作，这是完全不同的场景。第二个，就是我原来很不喜欢一页 PPT 里面堆满了文字、图片什么之类的东西，我最好多分几页讲得清楚一些。然后那个我们当时的主管告诉我说，领导很有可能没空听你的汇报，他先收你的 PPT，然后打印出来，在上下班的途中先看一看，然后你汇报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你最好每一页都把尽可能把你要表达的东西写成文字写在里面，所以它就会很密很多。我后来也理解了，就是那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说一个 PPT 标题，就每一页的标题都非常重要。如果领导没空，他会只看标题；但是如果他有空呢，他可以看标题下面的那一堆小字。这都是从，就是这个后面我越来越适应，就是你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你的那个东西是给用户看的，那么你要考虑到的是用户是在什么情况下接收到这些东西，考虑用户心理。所以你要做成那样的 PPT，因为他会在那种场景下去看你的东西。然后最后一个，那个境界，我永远没达到。我是听，就是公司里面听传说，就那些真正的汇报高手，他们会去仔细的琢磨，我到底是在给哪个领导汇报？因为不同领导的偏好、喜好。甚至喜欢的风格、喜欢的表述方式、叙事的这种框架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导特别喜欢数字，非常精确的数字，他很喜欢；有些领导特别喜欢那种很有创意的一句话，最后总结怎么怎么样。不同的领导他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领导，他有不同的汇报的套路。这个我永远没做到，我只想是按我自己的，我把我话说明白可以了。但是我很佩服那种人，那是高手。
对，这个跟决策的就是层级有关系啊，就是越往上呢，它可能风格性会越多一些。在基层和中层的这个交流当中呢，可能标准化的会更多一些。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没问题啊，就是比如刚才老庄提到那种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slide 幻灯片了，而是一种报告，就是一种纸面报告。
对，
这种纸面报告呢，如果大家有机会接触一些，比如说老美做 consultant 做咨询规划的那些公司，
对，
他们把这种东西统称叫 delivery，就是交付物。然后你会发现，老美的咨询公司的交付物从来不用 Word，它全是用 PowerPoint 来做的。
对的，
他把
是的，
PowerPoint 作为一个写这样报告的一个工具，所以当然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不要堆太多东西就不一样了。他一般来讲，甚至比如说之前，我在某个公司准备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大量的就是那些做财务啊、做法律合规啊相关的，他们会定期给我们做一些报告。那他一般都两页纸，就给我两页纸，然后每页纸上是2张 PPT 的那个幻灯片，这样一共是4张幻灯片。但里面的信息密度会非常大，里面有大量的图表和关键结论，那个就是它就是一种信息浓缩的一种艺术了。那个跟我们打在屏幕上去做演讲、做报告，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回到刚才我那个基本结论啊，就是 PPT 也好，Word 也好，或什么东西也好，就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帮你进行沟通交流的工具，它本质上仍然是你在跟目标对象进行沟通。只不过你一对一，还是一对三，还是一对300，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总之是你要在尽可能受限的时间里面，把尽可能多的东西扔过去，并且让对方更好的接受。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打印出来的讲义，跟你打在大屏幕上的幻灯片，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帮助你完成这个目标的一些工具而已。那你当然要在这过程中去琢磨，你怎么能够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信息，就达到最大的信息价值。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我说那个热搜啊，就是我不太赞同的是浙江开始整治 PPT 这句话。PPT 是一种数字工具啊，用好这个工具是一种很重要的数字素养
对的，
啊。所以呢，你不应该整治的是 PPT，而是整治大家去交流的方式。以及尽可能的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提升你的这个交流的效率、效果，这才是对的。它不能叫整治，整治就是这是个坏东西，我把它消灭掉。那还得了？那是，
就是我想顺着吐一句槽。就是那个浙江的那篇新闻，其实我也看了。我在里面看到的一个让我震惊的点是，因为要做 PPT，所以这些机关干部们甚至会花钱，花很大的钱去请人做 PPT。
是的，
这是
他还
一
不如
个，
请我去教他怎么做呢。
不，这个是个恶习，这个恶习我确实觉得应该被废止掉。最起码你得自己做。
对，你说这个恶习，我觉得本质上是偷懒呀，就是自己不想学东西，不想认真做东西啊。
不是，为
那是
什么？
啥？
我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花钱请人做，因为卷起来了。就
那这
是
个就是
在
领
A
导
部
的标
门
准。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 PPT，然后上面的领导龙颜大悦，然后B 部门、C 部门就必须跟进。如果他不做得这么好看，他的汇报效果就不如前面那个部门。这就卷起来了，而浙江这项搞法至少阻止了这种卷。
这个我觉得也不治本，但是呢，它多少治点标啊。这就是因为上面的标准它其实有问题。他只看这个汇报的表面热闹，
所以下面那些工作人员才会这么开心，说："哎呀，终于废掉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他们真正开心，因为他们不需要
对，
去
我可
卷
以理
这
解，
种东西。
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但确实这事儿呢就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就怎么提升上下沟通效率。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这样啊，谢谢大家。
好，
拜
谢谢大
拜。
家，拜拜。